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14章和15章，这两章的经文也非常多，因此我们的速度还是会蛮快的。今天我们就读14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前面我们说过，圣经中的大麻风是罪的预表，当人不顺服神的旨意，不论是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或是违背了神做事的法则，还是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敬拜侍奉体系，这些都是大麻风所预表的罪。13章，神把鉴定大麻风的职责托付给祭司，并且借着摩西亚伦启示了五种检验大麻风的方式，而那些被检验出长大麻风的，他们就要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在13章45节46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长大麻风的人必须和以色列人隔离，住在营外，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直到大麻风洁净的日子。而大麻风怎么样才能够洁净呢？在13章12节到13节，大麻风落在皮上，室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很特别的，当大麻风还隐藏的时候，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当大麻风完全发散，人从头到脚长满了大麻风，这时候大麻风就洁净了。这一点我们实在不容易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读大麻风洁净的条例。14章就启示大麻风洁净的条例，这不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个好消息，对新约的圣徒更是极大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尽职，目的就是要使长大麻风的人得着洁净。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是耶稣的登山宝训，也是耶稣来到地上宣布了天国的宪法。而耶稣从山上下来，在马太福音8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当然在新约的时候，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你洁净了，人就洁净了。但是旧约就非常的复杂，有许多非常详细的条例。我们要认识旧约是图画，我们都必须要明白这些条例背后的属灵含义，那时候我们就不禁会向神高歌赞美，因为这真是绝美的一幅福音的图画，甚至于要比新约福音书作者所描述的更为详细，更为具象。我们说过，新约是强调真理，而旧约呢，是预表真理的图画。一幅上乘的图画，经常胜过千言万语。14章就是一幅上乘的图画。盼望神给我们恩典，能把这图画中的细节都找出来，成为我们生活中能够应用的原则。我们来读14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长大麻风的以色列人不能住在以色列人聚居的营内，他们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起生活，一起献祭，一起敬拜，他们必须住在营外，他们与亲朋好友隔离，甚至于也没有神的同在，他们要撕裂衣服，蓬头散发，蒙着脸，遇到人还要高喊不洁净不洁净，过着一个蒙羞的生活。他们每日最期盼的 就是洁净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前生活的写照？或许当时你不觉得，因为住在营外的都是长大麻风的，大家的情形都是一样，无可救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有当你蒙恩得救，尝过救恩所带来的喜乐、平安与盼望之后，才能够真正体会蒙恩之前所过的日子竟然是这么的苍白无助，完全看不到盼望。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好不容易大麻风在全身发散，他也认识自己的败坏和一无是处。这时候大麻风洁净了，神说要带他去见祭司，这可是天大的一个难处。祭司是住在营内，那是个洁净又有神同在的地方，而长大麻风的人都是住在营外，谁会到营外来呢？谁愿意来接触长大麻风的人呢？谁又敢把长大麻风的人带到祭司面前呢？神这样的吩咐是不是强人所难？我们来读第三节，祭司要出带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这里我们看到神出的难题神自己解决。这里神说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这对长大麻风的人是一个何等的福音。神在这里就事先预告了他的独生爱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要离开天上的宝座。像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79节所说的，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基督不仅是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还为了要拯救罪人亲自来到营外。希伯来书13章12节就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长大麻风的人不能自己进入营内，神就差祭司来到营外。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长大麻风的人什么时候痊愈呢？当他的大麻风完全发出来了，全身上下长满了大麻风了，就是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全身上下充满了背叛的骨头，没有一点能够让他站在神面前，这时候他才痊愈了。为什么呢？因为全身都发了，不能再坏了，大麻风没有办法再继续发散了。这时候他痊愈了，却还没有洁净。圣经说祭司要来查看，看他是痊愈了，下一步就是要使他洁净。亲爱的弟兄姐妹，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长大麻风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要受洗的时候，为我们施洗的弟兄都会问，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承认，你的大麻风还没有痊愈，还能够在你身上继续发散，直到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能够靠自己得救，这时候大麻风才痊愈，但是你还没有洁净。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洁净的条例。我们来读第四节，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我们要认识痊愈和洁净不一样，痊愈是对自己说的，说出大麻风不能够再蔓延了。大麻风是罪的预表，罪是有公价的，罪的公价就是死。洁净是对着神说的，因此必须有人付出这罪的工价，罪债才能够清除。祭司就要为这一个求洁净的人带来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基本上都是基督的预表。第一项是两只洁净的火鸟，鸟是属天的，它能够远离地的辖制，这两只火鸟都是基督的预表， 这两只火鸟必须是洁净的，因为唯有基督是洁净，也只有洁净的才能够为不洁净的付出代价。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两只呢？一只预表基督的死，另外一只预表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要除去我们的罪恶与污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难处，这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亮光，帮助我们真认识基督，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罪的辖制，脱离我们自己的软弱。第二是香柏木，在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三节讲到，所罗门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香柏木是所罗门论草木中最高大的，香柏木笔直挺拔，预表基督坚刚尊贵荣耀的人性。第三项是牛膝草，所罗门论草木中最小的，就是长在墙上的牛膝草，预表基督自甘卑微，成为人的样子，要来服侍人。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第一次过逾越节，就是要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借着卑下微小的牛膝草涂抹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才得着赦免。第四是朱红色线，这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这朱红色线应该是把香柏木和牛膝草绑在一起，也就是把基督的尊贵荣耀和基督的自甘卑微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特质，经由基督的宝血合而为一，让罪人能够得着救赎的恩典。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第四节中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都是基督的预表，而这一节的瓦器就是人的预表，我们都是受造的瓦器，这瓦器中腾着活水，活水就是圣灵的预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瓦器，瓦器里面却有宝贝，而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所宣告的，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必须经过死复活升天之后才会赐下圣灵来，而耶稣必须经过的过程原来早就隐藏在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中。这里说要把一只鸟载于盛着活水的瓦器中，这就预表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带来极大的功效。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而他的血就要洗净我们的良心。这一节说到鸟的血是要滴入瓦器的活水中，预表圣灵能够把基督宝血赦罪的实际应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良心得着洁净。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另外一只火鸟是预表基督的复活，祭司要把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连同火鸟一同蘸在瓦器中，这瓦器盛着活水和鸟的血，这是一幅充满属灵预表的图画。 朱红色线绑着香柏木和牛膝草，说出基督尊贵坚刚的人性，使他够资格为人赎罪，而基督甘心卑微的人性，使他愿意道出自己为这不配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而朱红色线就是救恩的绳索，耶稣人性中这两项特质绑在一起，说出基督够资格又愿意为人受死完成救赎，把这三项站在鸟血中，就说出基督完成了救赎。而另外一只火鸟也要站在鸟血中，就说出不经过死就没有复活。而鸟血是混在瓦器的活水中，说出耶稣基督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就要赐下圣灵来。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祭司要用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都先沾了血，然后撒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并且要一连撒七次。撒血是为着人的洁净，七次说出神工作的完全。然后要把火鸟放在田野里，火鸟被释放之后飞向高空，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与死的功效，又经历了基督的复活和复活的大能，这样一连七次就得着完全的洁净。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得到了完全的救恩，他已经洁净了，这还是里面的，他的外表还是蓬头垢面披头散发。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长大麻风的人生活在营外一段时间之后，身体衣服都是肮脏不堪，现在得着洁净了，就要洗衣服，就是除去旧生活中败坏的行为，还要剃去全身的毛发，就是割除人天然的生命和能力，并且还要用水洗澡，洗净过往的肮脏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蒙恩得救，完全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人也必须负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清除旧生活，脱去过往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断绝与罪恶各样的连结。如今是一个新造的人，要在复活的新样中过生活，这时候他里外都洁净了，可以重新进入营内。不过他还不能回家，要在自家的帐篷外居住七天。虽然他已经洁净了，可以进入营内，就是进入神同在的范围，但是他还不能回家，还不能进入与众圣徒的交通中。他必须经过七天的公开见证，让众人都可以观察这个曾经患大麻风但现在得着洁净的人，必须经过众人的观察和检验之后，才能够完全接纳，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近代教会经常软弱无力，是不是也因为在受洗的事情上不够慎重，以至于蒙恩得救的圣徒没有真正清理旧生活，没有经过大家的观察和检验，而造成刚蒙恩的人一种错误的假象，以为很简单就可以进到神的家中，没有经过合适的对付，就会使得教会生活变得软弱，无法显出刚强的见证。我们来读第九节，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到了第七天要再一次剃除全身的毛发，你就很细致地描写头发、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我们知道头发是指人的荣耀， 胡须是指人的自尊，眉毛是指人的美丽，全身的毛是指人的天然，也就是说出于自己的全部都要剃除，然后还要洗衣服，还要用水洗身，这样全人就洁净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回家了呢？不行，还需要经过第八天的献祭，这些献祭的细节我们明天再读。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重新被接受回到以色列民中，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而这复杂的手续每一步都是基督的预表，说出一个人的得救，耶稣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能够被接纳到神的家中是一件何等尊贵荣耀的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利未记的图画，我们认识原来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如此的丰富，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又是如此的细致，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能够完全经历的救赎的恩典，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有一个圣洁得胜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